用声音
碰撞世界，
生动活泼。
开始以来，欧美不知道你最近在社交媒体。
生动早咖啡与你轻松同步日常生活与商业世界。
嗨，早上好呀！今天是2024年的3月7号，星期四。这里是生动早咖啡，我是来自生动活泼的梦一。马斯克离开 OpenAI 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苹果手机刚刚更新的 iOS 17.4 在欧盟还有其他地方会有些什么样的区别？当2024年 iPhone 销量下滑的时候，哪家手机品牌的销量反而大幅上涨？今天早咖啡的上半部分就会来回答这些问题。另外，在不久之前2024巴黎奥运会的官方海报也在巴黎奥赛博物馆展出，所以在我们今天节目的后半段会和你一起来关注一个特别的话题，奥运会中的女性。具有千年历史的奥运会，为什么到了近现代才会有女性运动员的参与？之所以我们会问这么一个好像不那么商业科技的问题，那是因为明天就是3月8号国际妇女节了。所以我们今天节目的后半段想要用一个7分钟的声音纪录片来讲述一段女性百年运动参与的故事，作为这个特殊节日的礼物送给大家。在这之前，我们先来关注几条最新的商业科技动态。OpenAI 表示，马斯克曾经支持自己的盈利计划。在上周，马斯克起诉了 OpenAI， 表示他们违背了成立时候非盈利初衷之后，3月6号 OpenAI 在官网发布了一篇文章，讲述了马斯克离开 OpenAI 的详细过程。在2017年年底， OpenAI 和马斯克共同讨论创建一个盈利实体。马斯克希望拥有大部分的股权，初始董事会的控制权，并且希望担任首席执行官。但是讨论过程中，马斯克暂停了资金支持。随后 LinkedIn 的联合创始人 Ray Hoffman 为 OpenAI 提供了资金，用来支付工资和运营费用。2018年马斯克还提出过将 OpenAI 并入到特斯拉。对于 OpenAI 恢复开源的话题， OpenAI 官网也展示了此前他们和马斯克的邮件往来。 OpenAI 的首席科学家 Ilias Skever 曾经写道，随着我们越来越接近构建人工智能，不那么开放是有道理的。 OpenAI 中的 Open 意味着每个人都应该从人工智能的成果中受益，但是没有必要分享科学知识。马斯克随后回复了 Yep， 表示赞同。另外，根据金融时报3月5号的报道， OpenAI 近期正在和新加坡的淡马锡讨论融资，如果投资成功，淡马锡将会成为 OpenAI 第一个具有政府背景的投资机构。未来净亏损207亿，刷新纪录，子品牌首款车将对标 Model Y。 3月5号未来发布了他们的最新财报，数据显示2023年未来的营收达到了550亿元，同比增长了 13%， 但是他们全年的净亏损超过了200亿元，扩大了 44%。 36氪的分析认为，未来亏损进一步的扩大主要是因为研发开支的增加。未来去年的研发费用大概是134亿元，同比增长了1/4左右。而另一家造车新势力理想，他们全年的研发支出是106亿，比未来更低，而未来的收入还不到理想的一半。未来的创始人李斌在业绩电话会上表示，公司2024年的首要任务是新品牌阿尔卑斯实现增长。子品牌的第一款车型将会对标特斯拉 Model Y， 但是成本会比特斯拉低上 10% 左右，定价将在20万到25万元之间，预计今年第二季度发布。李斌指出，去年未来进行了销售体系的提效，随着销售淡季的过去，他们也希望能够尽快的回到月销20000辆的水平。字节跳动去年三季度收入同比增长超过40%。根据 The Information 3月4号的报道，字节跳动在2023年第三季度的收入增速大约是 43%， 达到了309亿美元，其中广告和电商板块的增长在加速。字节收入的增速已经是 Facebook 母公司 Meta 的接近2倍，目前字节的绝大部分营收都是来自中国市场的抖音。另外， TikTok 在3月6号的时候宣布，他们的创作者奖励计划在过去6个月的时间里让创作者的总收入增加了 250% 以上。TechCrunch 的分析认为，新计划针对的是那些视频长度超过1分钟的创作者。 TikTok 希望他们能够在自己的平台上发布长视频，而不仅仅是上传到 YouTube。 苹果更新 iOS 17.4。 3月6号苹果推出了 iOS 17.4 的正式版本，欧盟的苹果用户会看到不同的更新说明，其中特别提到了应用商店、网络浏览器还有支付选项。欧盟用户可以从 App Store 之外的第三方应用商店下载 App。 他们在更新之后第一次打开 Safari 的时候，也会被提醒选择默认浏览器。苹果还推出了新的 API， 允许第三方开发者使用 iPhone 的 NFC 支付功能。我们早咖啡前几天的节目当中也介绍过，这都是苹果为了符合欧盟数字市场法所做出的改变。不过苹果也提到，如果使用者离开欧盟的时间过长，那么第三方应用商店将会无法正常使用。另外，苹果还对开发者的条款进行了修改，对于在第三方商店分发应用的开发者，苹果给了他们一次更改选择的机会，允许他们从欧盟商业条款切回苹果原有的商业条款。比亚迪进一步进军澳大利亚市场，在印度又推出第三款电动汽车。根据路透社3月6号的报道，比亚迪正在将更多的型号带到澳大利亚。去年比亚迪在澳大利亚的销量超过了12000辆，增长达到了6倍，市场占有率也来到了14%，不过比特斯拉的53%还是要低。路透社认为，比亚迪等等中国汽车制造商在澳大利亚市场没有贸易壁垒，澳大利亚政府还会提供电动车补贴和税收优惠，另外当地汽油的高价格也促进了电动车的畅销。另外，在3月5号，比亚迪印度分公司的副总裁表示，比亚迪在印度市场推出了一款高级电动轿车海豹，起售价大约接近50000美元。在这之前，比亚迪已经在印度推出了两款产品，售价都超过了36000美元。根据印度本地行业协会的数据，比亚迪去年在印度的销量是1800多辆，同比增长了314%。AMD 中国定制版 AI 芯片出口受阻。根据彭博社3月5号的报道，AMD 为中国市场定制的人工智能芯片在销售的时候遇到了美国政府的阻碍。争议芯片的性能比 AMD 在其他市场销售的芯片更低，符合美国的出口限制。但是美国商务部表示， AMD 必须获得商务部的下属机构，也就是工业和安全局的许可才可以销售。在2023财年， AMD 中国区销售额是34亿美元，占到了他们全球总收入的 15%， 略低于英特尔和英伟达在中国区的收入占比。苹果手机在华销量减少1/4。3月5号，市场调研机构 Counterpoint Research 发布的报告显示，今年前6周 iPhone 在中国的销量同比下降了 24%。 在2024年的前6周，中国智能手机的整体销量同比下降了 7%， 其中苹果、OPPO 和 VIVO 都出现了两位数的下滑。这期间销量表现最好的是华为和荣耀，他们的销量分别上涨了 64% 和 2%。华为的市场占有率也上升到了第二名，仅次于 vivo 的 18%。 路透社的分析指出，自从去年8月份 Mate 60系列发布以来，华为的高端智能手机销量就开始回升。彩妆品牌贝玲妃被曝将会退出中国市场。根据第一财经3月6号的报道， LVMH 集团旗下的彩妆品牌贝玲妃将从丝芙兰全面撤出，并且将在今年6月底7月初退出中国市场。去年年底，贝玲妃就关闭了他们在天猫、京东还有抖音等等多个电商平台的官方旗舰店，而丝芙兰也因此就成为了贝玲妃之后在中国唯一的销售渠道。界面的分析认为，贝玲妃的定价偏中高端，但是产品却能够抓住年轻消费者。当主打性价比的国货美妆声势越来越大，年轻消费者的选择也变得越来越多了。同时，许多大牌彩妆针对中国年轻人的营销攻势，让几乎不做高调营销的贝玲妃缺乏存在感。阿里腾讯继续拆墙，钉钉会议允许微信加入。3月4号，钉钉宣布新版本的软件进行了重要更新，收到会议邀请的微信用户将不再需要下载单独的客户端，而是可以直接从微信里打开钉钉会议的网页版。不过和腾讯自己的腾讯会议相比，微信用户加入打开的是微信小程序，而钉钉还没有官方的微信小程序，通过网页版加入会议只有几项必备的核心功能。财新的报道显示，去年上半年中国的云会议市场，腾讯会议占有 36% 的市场份额，排名第一，而钉钉会议没有排进前五。而钉钉和微信分别隶属于阿里和腾讯这两家国内的互联网巨头，这已经不是两家公司之间的第一次拆墙了。根据第一财经的报道，不久之前同属于阿里的淘宝对部分用户开放了微信支付，而在去年9月，阿里的营销平台阿里妈妈也曾经和腾讯广告进行过合作，用户通过微信视频号、朋友圈等等平台的广告可以直接跳转到淘宝界面。那聊到这儿，也想来问问你，你平常会用什么软件来开线上会议呢？你还希望阿里和腾讯这些巨头之间打破哪些隔阂呢？欢迎在我们的评论区和我们一块来聊聊。 另外，在节目的最后，我们还想要提醒一下大家，我们生动活泼的后期团队成立了一个声音实验室。声音实验室和知点手机壳领创品牌图拉斯为国际妇女节联合制作了一段音频小短片，它讲述了百年之中女性在运动体育赛事里为平权而斗争的声音故事，描绘了她们是如何一步步打破偏见，并且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女性。这部声音短片是立体声，所以感兴趣的话，建议你可以戴上耳机，听完之后在评论区来告诉我们你心中的女性支点力量。同时，图拉斯支点手机壳也为我们早咖啡的听友准备了专属的折扣福利，你可以在今天这期节目的 show notes， 也就是单集简介部分，找到具体的使用方式。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了，我们其他的成员还有
监制泽林、
监制千文、
商业内容策划呢呢、
声音设计 Jack、
实习生高高、
实习生新路。
感谢你收听今天的生动早咖啡，那我们就
下期再见。
本声音短片由支点壳领创品牌图拉斯与生动活泼联合呈现。
奥林匹克运动会，
オリンピアードを記念する東京大会、平
昌工業日程、
ジムニーオリンピック、
Games of London、
北京、Jocon Avocados de Sardinas。
公元前776年，古代奥运会自诞生之初就明确规定，私自观看奥运会或者参与盛典的女性将被处以极刑。1896年，第一届现代奥运会在雅典举行，被称为现代奥运之父的顾拜旦慷慨激昂地宣扬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n the Olympic Games is not winning, but taking part。”
但女性依然被禁止参与。
他说：“女人在体育方面最大的贡献是生一个冠军儿子。”
他说：“女人的荣誉来自她生孩子的数量和质量。”
女性参与到奥林匹克运动是不实际、无趣、不美观以及不正确的。
竞技比赛太激烈，子宫会掉出来。
他们说女性根本不会合作，不适合进行集体项目。
女性打篮球只需要半个场地，因为打全场会让我们精疲力尽。
女性要优雅，要穿着长裙和衬衫领衣服打网球、高尔夫、射箭和马术。
回顾这100多年的历史，女性从不被允许参与，走到今天顶起奥运的半边天。女性参与体育运动的这条路远不止打破纪录这么简单，这是一条与质疑和不公平抗争的路。1900年，女性第一次出现在奥运会的比赛中，在8000名总参与人数中仅占22名。1928年，阿姆斯特丹奥运会首次设置了女子田径项目，但在800米跑比赛后，记者选择拍下女运动员到达终点后站着或者坐着休息的画面，并配以带有偏见的解说。
报纸上写，11名可怜的妇女，5名在终点前退出，5名在到达终点后倒下。
他们说女性根本跑不了那么远，
女人要淑女，要健康。
他们竟然用避免不孕不育、过早衰老为理由，来禁止我们跑超过800米的项目。
1948年，荷兰选手 Fanny Blankenscoen 打破6项田径世界纪录，但人们对他参加伦敦奥运会的行为依然进行了批评。
你不该离开你的孩子，一个家庭主妇跑那么快干什么？回到你的家庭去。
但是更多的女性站出来，以战斗的姿态去对抗不公的规则。1957年的波士顿马拉松中，有一位叫做 Catherine Switzer 的女性，用中性的名字和着装混入参赛者中。比赛仅进行到2公里，工作人员就发现了她。
他们怒气冲冲地跑过来，抓住凯瑟琳的肩膀，想把她拽出赛道。他们大喊：“滚出比赛！”
大叫：“把你的名牌号摘下来！”
女人不能参加马拉松。
What? I'm just trying to run. Then everybody's going to believe women can't do it.
她终于顺利到达终点。也正因为她的努力和争取，5年后，女性终于可以合法地参加马拉松赛。1973年9月20日，这是一个网球史上不平凡的日子。在休斯顿天文馆球场上，比利·简金与男运动员里格斯上演了著名的性别之战。在全世界的瞩目下，比利·简金以3局全胜的成绩击败了狂妄的里格斯。也正是因为这场比赛，男女网球运动员的同工同酬才得以实现。1975年的国际奥委会上， 男女运动员应该得到平等对待被写入宪章。1990年，委内瑞拉人伊萨瓦丰塞卡成为执委会第一位女性成员，使女性在奥运会的项目设置和赛事组织上具有更多主动性和话语权。女运动员在赛场上以不容辩驳的优异表现赢得了尊重与喝彩，反击了荒谬的质疑，为体育拼搏的人格魅力更是激励了无数赛场外的女性。这一时期，我们也听见了越来越多的中国女性运动员的声音。
女子排球的冠军
高展，郎平也接过了奖杯。
郑雅萍夺得了女子乒乓球单打的金牌。
王霜往里面掉，开个中路，哇，出去了！
郭丽娇滑出手，
这一刻我等了21年，这是我练训练的第21年。
好的，孙一文赢了。中国今天
羽毛球女子单打
杨倩9.8环，杨倩
在北京赢得了女子个人世界
纪录。张雨霏第一个到边，刷新了赛会纪录。
下面轮到全红婵，
好的好的，
太漂亮了！
中国选手第一好获得了。
自由式滑雪，茫茫多半。
五百零自由式滑雪女子大跳，
第一回合输上1分钟的时间。太可怕了，中国人终于成为了 UFC 的冠军。
My name is Zhou Weili。
那接下来对女孩子的人生有什么计划吗？
女孩子人生，
因为你之前是女汉子为了铅球啊，接下来可以做自己了吗？
你想找一个什么样的男朋友？
又来了。
哎，有一段时间你得了冠军之后，好多人都替你担心，说以后这样是谁娶了你，
对，
回家就得挨家暴。
可笑，太可笑，
太可笑了，
太可笑，
太可笑了。
女性到底还有多优秀才能打破这些刻板印象？
在我做运动员的时候呢，我们教练经常用一种语言去激励男运动员，你连女孩都滑不过你还滑什么呀。他的言语措施当中呢，从一开始就把女性放在一个比较弱的角色上，但是我在训练当中我从来都没让他们超越过我。
我用自己的人生我证明了一件事，女孩不一定是要是柔弱的，她可以是很多面的，她可以是勇敢的，她可以是充满力量的，而且我们也可以在这种男人林立的八角笼里面展现我们自己的力量，也希望你们更加勇敢。
女孩子真的不适合在球场上吗？社会对女性的限制已经足够多了，但作为女性，我们应该起身主动地去打破这些刻板印象，勇敢地做自己。
体育运动是这个时代给我们女性最重要的礼物，它应该让我们更加接受、热爱、了解和尊重我们的身体，并有能力控制我们的身体，而不被商业化或男权方文化所控制。我坚信只要给了我平等的机会，女性可以做得和男性一样的出色，甚至于更为出色。
从第一次站上奥运赛场到今天，在体育运动各个领域的深度参与和优秀表现，这段历史让我们相信女性的力量足以抵抗世间所有的质疑、偏见和不公平。历史没有终点，我们仍将继续书写。本次创意灵感来自图拉斯三八妇女节特别策划的女性支点力量主题。除了这个声音短片，生动活泼的另一档节目声东击西还会上线一期专门讲述攀岩的女性支点力量故事。我们和图拉斯支点可一起将支点力量的种子用声音传递到更远的地方。祝大家节日快乐。